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中世代流传着这样的一个古老传说，就是神用泥土造人。在中国有女娲用泥土造人的故事，在西方则是上帝耶和华用泥土造人。在非洲、南美、澳洲等地区少数民族中亦都有用泥土造人的传说，这个是众多不同民族的一个共同记忆。在久远年代的古代，分布在地球不同大陆板块上的人类先民们，与我们今日的生存环境和状态是相差很大的。在那个时候没有手机，又没有网络，没有飞机和高铁，这些现代化交通工具，高山、海洋、大漠、沼泽和丛林，使得先民们彼此隔绝，音讯不通，通讯都很困难。这样先民们对人类起源的说法为什么会如此一致的呢？不谋而合。又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传说视如命根，穿越浩渺的时空，一代一代地传下来，直到传给你和我。遗憾的是，由于历史与时空的变迁，由于人类信神底线的不断下移，使人们对神用泥土造人这个古老传说的相信度越来越低。漫长的时空间隔模糊了人们的记忆，人类进入近代，即是宗教讲的末世，以来无神论，即是唯物论，直接否定神的存在。现代科学又即是实证科学，被无神论做帮凶，讲神是不存在。在中国大陆，科学成为了中共手中打击信神的棍子，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误导，使人们对神用泥土造人的相信度变得更低。这样神用泥土造人究竟是怎样回事呢？下面将对这个命题展开论证。讲到要讲清神用泥土造人，首先就要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究竟有没有神呢？什么是神呢？恒古以来，在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中，人们对神有着各种各样的认识。这些认识都公认神是智慧和能力远远高出人类的高级生命。我们这一次人类文明时期，几乎是在2000多年前的同一历史年代，东西方同时出现了几个大觉者，即是神。东方出现了释迦牟尼佛和老子，西方出现了耶稣。释迦牟尼佛能从一粒沙里看到三千大千世界，见人所不能见，他是神。老子把世人不可名状、圆而又圆的道说得头头是道，言人所不能言，他是神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复活，显现诸多神迹，为人所不能为，他是神。他们是背负天命从天上下凡，把天理传播人间，使人心向善，给人类留下修炼文化，为人类在末世得到创世主的救度铺路的伟大的神。每一刹人类文明时期都有背负天命的神法从天国下世传法。讲到释迦牟尼佛当年讲过，在他前面还有原始六佛存在，就是说在他前面曾经有六尊佛下世传法，就是洪水之后的我们这一刹人类文明而言。在释迦牟尼佛之前，印度有婆罗门教，而婆罗门教是上一刹人类文明时期宗教信仰的遗传。在老子、道教之前，包括伏羲在内的中华远古先民们早已开创了道在中国的辉煌时期。 易经、八卦、太极、河图、洛书都是史前修道者留下的文化结晶。西方在耶稣之前亦有犹太教，需要说明的是，神佛从天国下凡人间，却不能够以神佛的本相示人，更不能够神通大显，而只能投人胎，以人相来到人间，以人言传法讲道。原始六佛、释迦牟尼佛、老子和耶稣都是这样。耶稣被钉死，三日后复活，还是以人相形式跟门同门相见。人们在峨眉山、金顶等处看到佛光，亦只不过是能看到一个光影的昙花一现。身为天人的七仙女下凡嫁给董永，亦就跟一般的村妇没什么不同。古时候修佛修道都要进山入林的，后来修佛就要入寺庙，修道进道观都得远离人世，博与世隔绝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修炼人是可以出现超常能力的，比如佛教的六通等，但绝不容许用超常的能力干扰常人社会人的思维和状态。这个是创世之初就立下的规矩。中国人有这样的说法，小人隐于山，大人隐于世。真人不露相，露相非真人。为什么高人要隐？为什么真人不露相？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。宇宙中无量无计，从高到低的各种生命是等级森严的。我们时时说人是万物之灵，人类在地球上的这个地位不是什么进化而得来的，而是神赐予人类的权杖。其实人不过是小小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，而在浩瀚宇宙中更高级的生命眼里，人类又是低级和低能的。任何空间的生命都有其特定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，进到人类的空间就得是人的生存状态。这个是宇宙法理的制衡性所决定的。这个与世人认同的入乡随俗的道理很相似，所以我们看到的释迦牟尼佛、老子和耶稣都是人相俱全的，但他们讲出的却是能使人成佛、成道、成神的法理。我们上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我们继续分享神用泥土造人。我们翻阅古籍，上面有不少龙、凤、麒麟，这些天上的神兽出现在人间的记载。日本大阪有个寺庙叫做睡龙寺，寺里面珍藏着一个真龙标本，但从来亦没有过哪一个佛神以其光艳无际的本相来到人间的记载，而只有过观音菩萨以老婆婆的形象在人间行善的故事。那些认为只有自己亲眼见到神佛才相信真的有神佛的人，也许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些道理才这样认识。 然而来到世间的神法，他们生命的内在本质与使命毕竟不同于常人，所以会有异于常人的超常之处。古书记载，圣人大德神佛下世，天必降垂象相随。以释迦牟尼佛为例，佛经中记载到，释迦牟尼佛降生时，皇宫的花园中出现了八种垂象，百鸟群集，鸣声相和，与四季花彩一同盛开。尤为奇异的是，在宫内的大池塘中突然生出一朵大如车轮的白莲花，白莲长出的时候恰是释迦牟尼佛降生之初，在舌根中闪出千道金光，每一道金光又化作一朵千叶白莲，每朵莲花中仲坐着一位小菩萨等等。释迦牟尼佛、老子和耶稣分别在人间讲法传道数十年，他们完成各自的使命后离开人间返回天国的方式各有不同。释迦牟尼佛走了涅槃的路，肉体火化时烧出八万四千果诸藏舍利子，老子出函谷关世人，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。耶稣肉身在痛苦的承受中为弟子们赎了罪，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佛经、道德经和圣经，分别形成了佛教、道教和基督教，历经数千年而被信仰和崇拜，充分展现了神佛智慧的超越时空的巨大能量，亦体现出世人渴望被救度、返本归真、回归天国的悠悠夙愿。中国人常讲举头三尺有神灵，又有话神无处不在，天上的神佛有几多？释迦牟尼佛形容天上的如来佛就好似恒河的沙子一样多，相对而言能让人知道的却是少之又少。即便如此，如果把本次人类文明中东西方人知晓的神的名号罗列出来，亦会是一串长长的名单。这些名号可不只是单调的文字，而是个个活灵活现，每个名号的背后都有一部感天动地的修炼故事。就如密勒日巴、真武大帝都有种种神迹展现，如八仙、济公都有对红尘与众生的无量慈悲，如文殊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普贤菩萨、地藏王菩萨等等。在史记记载，在人类先民们生活的历史年代，亦就是人类淳朴、道德水准高尚的那个时期，信神、修神、祭拜神灵是从朝至野的头等大事，是那个时候的主流文化。在中国，这个主流文化数千年一脉相承，直到清朝，我们从清朝皇帝到天坛祭天化，在中国这个主流文化数千年一脉相承，直到清朝，我们从清朝皇帝到天坛祭天的庄重繁杂的仪规中，是可以体察到九五至尊的清帝对上天的无限敬畏与感恩之心。因为人类先民们相信神不仅造了人，而且在整体上庇护着人，人类的福分都是拜神佛所恩赐。这个不是好像无神论宣扬这样讲，神是古人茫然无助的时候的想象，讲是什么虚幻的精神寄托。神对古人是真实不虚的，古人信神是发自内心的，古人敬神是五体投地、至虔至圣的。这样对这些敬神向善的子民，神就会将自己的形象展现给他们看。于是世界各族裔的先民中的卓人、画师们 就根据所见而挑索描绘神的形象。无神论者说，那些是根据自己的样子想象了神的形象，这个其实是无神论者反向推论本末倒置的一种妄说。真正的事实是神依照自己的形象做了人，所以我们人的样子就跟神的外形相像。人与神外形的相似性跟我们人类的儿女像父母是一个道理，所以我们只听说儿女长得像父母，不会反过来说父母长得似儿女，这样不是乱套了吗？现代人类所有学科中真正能回答人类起源提供实证的首推考古，世界各地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着这个事实，地球人类的文明时期不止一次，而是一刷一刷的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中写道，我们地球的运动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，在银河系运转当中，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，很可能就碰到哪一个星球或发生了其他问题，造成了很大的困难。站在我们功能的角度上去看，就是这样安排的。有一次我仔细地查了一查，发现人类有81次完全处于毁灭状态，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，遗留下原来的一点史前文明，进入了下一个时期，过着原始生活。人类繁衍得多了，最后又出现了文明。经过81次这样的周期变化，我还未查到头。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和30000年前的望远镜等等，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都证明着地球上出现过多次文明。这个事实直接推翻了无神论和进化论，间接证明了有神论和神创论。进化论的维护者们本来想从考古中发现生物化石，来弥补进化论这个假说证据的缺失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几乎所有化石都证明着进化论是站不住脚的，无论是考古出土的5米高的巨人骨骼化石，定是现存世间几寸高的风干小人儿实物，都成了足以压塌进化论门庭的铁证如山。迄今为止，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只有两种，一种是代代相传数千年的神造人，另一种是幼稚的假说进化论。如果进化论被无可辩驳的考古证实所否定，这样神造人就成了唯一的选项。我们是远古先民们，没有欺骗我们，我们的历史祖先们没有欺骗我们，人是神造的，这个是千真万确的。因篇幅有限，我们下一集继续讲神用泥土造人，那泥土是什么来的呢？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周再会。